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一星期日啊，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我们专门解剖了彭真被周恩来营救这个个案，包括昨天我们利用这个516通知发布60周年的特殊的日子，给大家回顾了一下文化大革命这场烈火。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来具体的讲一讲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了长达11年之久，把整整几代人都给折腾进去了。那么直到今天啊，当516通知已经发布6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清算，或者说彻底清算这场浩劫？事实上啊，想通过彻底清算文革来告别噩梦的这种想法，在老一辈的左派知识分子当中是普遍存在的。最典型的一个人就是巴金，对吧？巴金晚年甚至做过这样的提议，希望建造一个文革的博物馆，让后人去参观，到那里了解一下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而后呢，我们也看到啊，确实啊，在广东呢，曾经短暂的有过那么一个文革博物馆出现，虽然不是全国性的，毕竟也还出现了。可是这座博物馆啊，现在大家还能搜到吗？哎，而且在文革当中遇难的两位女将，一个叫林昭，一个叫张志新。大家知道啊，今天是一个打拳的时代，从那个各种各样打拳的作品充斥着影坛，充斥着荧屏，我们就能看出这股风浪之高啊，风浪之大，其力度前所未有。包括眼下正在陷入风口浪尖的一部非常有争议的电影，就是姚晨啊主演的这部电影。哎，这部电影呢，因为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啊刑事案件，眼下啊，由于这个在一个国际电影节上出其冒泡之后，引发了国内网友的众多评论。就是说现在啊，就为了打拳已经是赤膊上阵了。然而即便是在这么一个啊形势前所未有大好特好的背景下，张志新也好，林昭也好，这两个人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宣传和宣讲。甚至我们几年前就了解到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祭拜林昭往往会被摄像头拍下来，甚至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对吧？我们想到当初啊，林昭被处决以后，有关部门向林昭的家属征收子弹的费用的那个场景啊，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啊。所以林林总总的这些情况让我们不禁想到，这个彻底清算文革也许真的是一个中国梦，也许真的是一个最大的中国梦，至少是之一吧。一代人、两代人，甚至三代人、四代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完成。至于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这个中国梦，那恐怕只有天知道。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这里呢，我给大家看一个段子，跟叶帅有关。这是叶帅的急中生智的急救章。 这个出处呢来自于戚本禹回忆录，也是啊营救彭真这个解剖麻雀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情节。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啊，绑架彭真的人就是叶帅的女儿和女婿叶向真、刘石坤。那么当周恩来质问戚本禹之后，戚本禹去了解了全部情况，戚本禹故意在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场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当着叶帅的面给捅出来了。事实上戚本禹在这里玩的这个花招啊也能够理解，因为戚本禹尽管外号叫戚大帅，但是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心目当中戚本禹是小卡拉蜜。戚本禹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个小人物，他承担不起绑架彭真这样的罪名。哎，戚本禹虽然啊非常嚣张，但是你看他能够害死的人物也就是张林芝这个级别了，煤炭工业部部长啊，再往上弄到政治局委员甚至常委这个量级，戚本禹没有这个本事。所以戚本禹当着叶帅的面就把叶向真给供出来了。当然啊，戚本禹后来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这么一供出来之后啊，叶帅这个人啊他的急中生智啊说实话不次于总理啊。叶剑英说了这么一句话，叶剑英说，哎呀，我女儿一个小孩能有多大本事啊，她都是在江青和你们的指导下才能做出这么点事情。大家看一下，这是戚本禹回忆录的原文。叶帅的这个急救章啊写得漂亮，一下子就把球呢踢到了江青、戚本禹他们的身上。这个隐身的含义就更多了，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我们家这姑娘就一小孩啊，原来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学生啊，他知道什么呀，对吧？如果不是你们这个文化旗手和戚大帅引领，他怎么能想到去绑架彭真呢？是不是？看到了吧，叶帅的这一招很厉害，这一招呢就等于说把最关键的一些人物裹挟其中，裹挟进来了，人人有份儿。正因为人人有份儿，所以才会不了了之。这个话我相信啊，在座的我们一些会员朋友应该能够听得懂。昨天我们节目里说的已经非常清楚，周恩来所扮演的这种复杂的角色，作为我们普通人在那浩劫的十年当中恐怕也都或多或少的沾染过。哎，法不责众啊，这也就是这场熊熊大火的火种能够被很好的保存下来的一个重要的节点。说实话，如果真的彻底的清算文革，真的把这个伤口完全撕裂开来，让大家看到最本质最真实的东西，人性在接受不断的拷打和考验的时候，我相信啊，不会有几个观众的，大家都会跑掉的，就像我们这个温相说历史这个节目一样啊，不会有多少人在线观看的，更不会有多少人在这儿点赞的，到现在讲了十分钟了才31个点赞的，这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刚刚我在这个会员节目里给大家讲过什么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呀？这个民心是什么？说白了就是能够吸引大家的 关注的东西，它必然会有市场，对吧？真相会吸引大家吗？绝对不会的。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假话、空话和大话，知道吧？这个东西往往是最有市场的，不光是在中国，在东方，在西方也一样。谁吹牛吹的最响亮，谁画大饼画的最圆最逼真，谁就容易得民心呢，对吧？谁就能够挣到流量，这就是本事嘛，对吧？至于说啊，拿到手之后怎么样，那也是恐怕只有天知道，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看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清算就是中国梦。哎，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在这个中国梦里边，负责造梦的周恩来，他为什么要营救彭真？他营救彭真这个目的是什么？刚刚啊，我们这个有个会员朋友写的非常好啊，他引用了一个西方的政论家的一句名言，他说这个人民呢，往往是乌合之众。实际上啊，这句话真的是很有道理的一句话，但是我相信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非常不爱听这句话。我们更爱听的是伟大领袖说的那句话，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对吧？就是因为我们是乌合之众，所以我们才不爱听别人管我们叫乌合之众，一盘散沙。我们更喜欢别人管我们叫英雄，叫脊梁。你看哪一个得民心呢？对吧？是这个说人民往往是乌合之众的人有名，还是那个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的人有名？哪一个得天下呢？对不对？别说那个说人民往往是乌合之众的人不可能得天下，就是传到他的后人手中，他到现在他也不能参加竞选呢，是不是？这个法国人民都知道嘛，对吧？所以咱们回过头来看，你还要彻底清算文革，这不是中国梦是什么呀？说到底啊，最后还是这四个字啊，人民万岁。哎，刘少奇不也说吗？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啊，这个周恩来为什么要营救彭真？这里边昭示的就是周恩来的江湖情。这个人啊，玩了一辈子江湖，谁也玩不过他。而且周恩来这个江湖情飘忽不定啊，他让人晕头转向。这个东西跟毛泽东的啊那套收拾老干部的手法，那可以说是一表一里啊，相得益彰啊。以前我不是给大家讲过吗？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老邓在1980年谈这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嘛，他说这个主席这个人啊，谁要是不听他的话，他都要整一下，但整到什么程度，他是啊有考虑的。哎，这句话实际上放在周恩来身上同样适用，就是说周恩来的这个江湖情啊，给张三多一点，给李四少一点，怎么倾斜啊？周恩来自己考虑的最清楚，别人猜都猜不到，绝对猜不到。具体的讲到彭真，我们前面说过啊，彭真当年整过周恩来身边最亲近的一个人吴锡如。吴锡如是中央特科的老人呐，他这个资格老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光知道啊，当年向忠发、周恩来负责组建中央特科和中央特委会，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中央特科最早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当时他的半公开的名字叫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啊，就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特科大队，我把这名字打到直播间了，大家能看到啊。这个特科大队的负责人之一就是吴希如，大家想想啊，这个人的资历啊、资格就已经老到这种程度，哎，所以整这个吴希如啊，实际上谁都能知道啊，这就是冲着周恩来来的。可是周恩来在这件事情上并不准备责怪彭真，为什么？因为虽然啊，打狗还要看主人，吴希如那边连着周恩来，但是清洗掉吴希如恰恰能够进一步的证实周恩来的清白，因为周恩来很早就对吴希如的移情别恋表示不满，更主要的是这里边吴希如为周恩来鞍前马后做了很多不方便被大家了解和知道的事情。稍后呢，我们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最后一幕就要专门讲到1938年7月份发生在湖南的一场惨案，这里边有些事情大家是第一次听到，哎，真正的鲜为人知。那么这里边留下的在犯罪现场的足迹会引发大家的某种瞎联系，所以这里提前给大家打个预防针，讲到这期话题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瞎联系。因此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吴希如的倒掉，从表面上看周恩来受损，但是如果深挖下去，周恩来恰恰被证实有先见之明，因为吴希如这个人靠不住啊，所以周恩来很早就委托胡风做吴希如的工作，这个董必武都可以作证啊，这是在彭真等人发动打倒吴希如之前周恩来就已经埋下的伏笔。那么彭真发动打倒吴希如的运动不恰恰证实了周恩来的预判吗？这个人留不得呀，对不对？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周恩来认可彭真送给他的这个人情，周恩来这个人的江湖情，刚才我们说过啊，这是很厉害的。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个资料啊，这是杨立三年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这个人在历史上，也就是公元1935年8月21号，右路军开始过草地，周恩来随三军团殿后，连续发烧，身体虚弱，根本走不了路。彭总决定要用担架把周恩来抬出草地。谁来负责抬？一共是六个人，打头的就是杨立三。杨立三抬着周恩来六天六夜，把周恩来抬出草地之后，杨立三自己累趴下了，这是杨立三年谱当中记载的。那么到了1954年，也就是20年后，12月3号下午4点，杨立三的骨灰由杨立三的夫人 和中国驻苏联副武官护送回北京。那么12月7号在总政治部文工团排演现场举行杨立三追悼大会，启灵送葬的时候，周恩来亲自执符，就是他亲自啊抬这个棺材。为什么？他就是要让在场的这些人记住他周恩来的江湖情。我周恩来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当年杨立三用担架把周恩来抬出草地，那么今天周恩来要亲手抬着杨立三去安息，这就叫一报还一报。现场的很多人啊都为之动容啊，说总理这个人真有人情味啊。所以大家看一下周恩来的这个江湖情。那么具体到彭真身上就更要体现这个江湖情。前面我们说了，昨天尤其是昨天我们说了，周恩来在回答毛泽东的话的时候竟然回复说我没感觉，他一直在紧密的判断。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判断没有误判，毛泽东在若干年后自己给出了答案。大家看一下彭真传的记载，这是彭真传独家披露的，因为它是根据第一手资料披露的。这个第一手资料就是毛泽东同志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谈话记录，时间是1973年12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了一句话，他说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那一次你去了吧？邓小平回答说没有，那一次我没有去，彭真和康老去了，康老指的是康生啊。毛泽东马上说彭真对于整苏修还是有功的。看到了吧，就是说在彭真已经落马七年之后，伟大领袖还在记着彭真当年的功劳。彭真出面整赫鲁晓夫在毛泽东心目中留下极为浓重的一笔。而且稍后彭真夫妇两个人的处境得到了改善，彭真的老婆张杰青得到了安置，当然啊是不允许回北京的啊。所以大家看一下周恩来当年在1966年3月20号在回应毛泽东的问话时的回答，再一次显示了周恩来的急救章的力度。人家这种急中生智，这种追魂大戏，我们是拍马都想不到的，就更不要说做到了，对吧？那么周恩来的这次营救彭真，既是从历史的角度还了彭真当年替他剜却心头肉这个人情，也是从另一个角度间接的完成了毛泽东在1973年给出的答案。因为毛并不想让彭真真正的死无葬身之地，而且在这一次运作过程当中啊，周恩来就动了动嘴皮子，彭真就轻而易举的回来了。并且由于这一招，之前周恩来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以及彭真专案审查小组的主要负责同志，上交给中央的这个方案说起来谁也不信。如果有那个方案的话，那么总理为什么费了这么大的周章去救彭真呢？ 他完全可以视而不见，充而不闻呐。至少彭真也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出处啊，周恩来卫士回忆录。在这个周恩来卫士回忆录里边，高振普提供了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这照片不一定非常清晰啊，大家凑合看。彭真和邓大姐坐在那里谈笑风生，时间是1982年在天津，但是我们查遍了彭真的年谱，1982年彭真的行踪里边没有去天津的记录。说明什么呀？说明彭真这一次去天津去见邓大姐啊，与彭真这些正式的活动无关，所以这个大事记里边就遗漏了。至于为什么遗漏，他的主客观原因是什么，咱们也不用更多的了解。但是这张非常温馨的合影啊，足以向大家说明，彭真直到晚年仍然在感念周恩来对他的恩情。就是说人家这个江湖情撒到了地方。事实上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个人。哪怕是他袖手旁观，哪怕是他见死不救，这些被施暴者也宁可忍着痛把这份救人的功劳算在周恩来的头上，共同炮制了一个大树参天护英华的神话，知道吧？为什么？因为邓大姐语惊四座。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邓颖超曾经当着这些领顶辉煌啊、蟒袍玉带的满朝亲贵们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邓颖超这话说完，这帮老家伙们当场都傻眼了，长达5分钟的沉默呀。最后还是李先念打破了僵局，就是说周恩来人虽然走了，但是这台戏仍然由邓大姐负责唱下去，没有曲终人散的时候，知道吧？好了，至于邓大姐唱了一出什么样的戏，咱们明天接着聊，再见。